将延迟在天上，我们将看羔羊的新娘，穿上天主那华丽的荣耀，天上的耶路撒冷，
羔羊正是
同我们住在一起，他会擦干我们的泪水，没有哀嚎，没有哭楚，因为以前的事过去了。
我们家乡原是在天上，我们将看羔羊的新娘，上天主那华丽的荣耀，天上的耶路撒冷，
如今正是救恩的时日，我们主的全能和国度，住在高天地都欢乐吧，他要为王直到永远。
各位主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厄马乌的两个门徒。在今天早上，我起了大早处理一些事情，将近在8点的时候发生了大地震，台北就有5级，这个强度要比921大地震的时候还要强烈，家中的东西都坠落在地上，感觉非常可怕，而且非常严重。祈求天主保佑我们大家平安，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余震不断，大家要注意安全，我们彼此代祷，并祈求护守天使及圣母妈妈的助佑，让我们能够平安度过。接下来我要引用白孟德神父所讲的道理，要去厄马乌的两个门徒，因为在主耶稣受难当日下午发生的事而变得非常的沮丧，现在他们的师父死去了，也被埋葬了，他们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们开始觉得他们的生命失去了意义。我们必须要警觉灰心丧志的诱惑。圣施里华说道，天主是与我们所需要的光照，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在某些时刻的表现，但是在其他时候 我们可能会确信我们做得不好，甚至于变得更糟。但是通常情况并不是如此，我们错了。我主只是借由赐给我们的更多的光照和更大的爱来鼓励我们的毅力，然后我们开始发现那些小事，那些压垮我们的缺陷，好像似乎成了非常巨大的事情，带给我们更大的悲伤。感谢那些光照，使我们奋斗不失去平安。这世上有多少圣人呢？没有一个。我们都能够犯下不可想象的恶劣罪行。你们听过我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说，圣德需要持续不断的奋斗，意识到我们有缺陷，并尝试要克服他们。在我们通往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会不断的反复，直到我们死去为止。否则，谁能忍受我们呢？我们根本不会成为圣人，我们将完全无法忍受。圣德包括有缺陷及与之战斗，但是当我们死去时，我们仍然拥有他们。主啊，请与我们住下吧，因为我们的灵魂笼罩在黑暗中，只有你才是光亮，只有你才能满足这种耗尽我们的渴望。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在所有公平和高尚的事情中，最美好的事就是永远拥有天主。主耶稣留下来了，当主基督剥饼时，我们的眼睛开了，就像克罗帕和他的同伴一样。虽然主耶稣再次从我们的视线消失，我们也会找到重新开始的力量。尽管是夜幕已经低垂，要尽快去告诉他人关于主耶稣的事情，因为如此丰富的喜乐不能只留存在一颗心中。让我们不要忘记圣母是恩典的管道，天堂所有的恩典都是借由他从天主我主传给我们世上所有的人，没有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克罗帕的说明。在路加福音记录到这一段圣言，主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给要前往厄马乌去的两个门徒，而当时他们认不出与他们行走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其中有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那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吗？耶稣问他们说，是什么事？他们回答说，是有关于纳扎勒人耶稣的事。他本来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众百姓面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我们的司祭长及首领竟解送了他，判了他死罪，钉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来拯救以色列的那位，可是此外还有这件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有些妇人惊吓了我们，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见到了天使的显现，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到过那坟墓，所遇见的事就如同妇女所说的一样，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他。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对墨西亚的期望。在这一段福音中，克罗帕已经清楚地说出了当时基督徒 对主耶稣的看法和期望。他们认为主耶稣是一位先知，他说话具有权威，而且有大能力，能够行奇迹。他们原来指望主耶稣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的墨西亚，因为犹太人认为墨西亚要带领以色列战胜仇敌，摆脱奴役的生活，而且终要统治万邦。然而他们寄以厚望的主耶稣却在司祭长、首领和百姓的要求下接受了残酷的极刑，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痛苦地死去了。但是他们中间有几位妇女在第三天的清晨，天还没有亮，就到了墓穴口，发现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即便是如此，他们听了还是不敢相信。我们来算一下，主耶稣在星期五下午三点左右断了气，到了傍晚由阿里马特亚若瑟和尼哥德摩一起把主耶稣安葬了。经过星期六一整天，再到星期天的清晨，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事实上这一段时间其实不是很长，然而事情就按照主耶稣先前所预言的这样发生了。我们来看一下克罗帕到底是谁呢？据说克罗帕不是别人，他是主耶稣的叔叔，也就是圣若瑟的弟弟，他也是主耶稣的一个门徒。依据若望福音的叙述，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在耶稣的旁边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和玛利亚马达勒纳。所以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也在十字架下陪伴着主耶稣和圣母玛利亚。此时我们似乎会发现到女性要比男性更为坚韧，更能够面对并承受痛苦。据说主耶稣的叔叔克罗帕最后是因为为了要维护他的侄子所传达的信仰，在他家的门口被犹太人用石头给砸死了。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使徒工作应该从家庭和亲人之间开始。依据马尔谷福音的记载，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还有其他的妇女从远处观望，其中有玛利亚马达勒纳、小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及萨罗莫。其中萨罗莫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姐妹，也就是雅各伯和若望的母亲。其实主耶稣在公开传教的三年之间，他的门徒中有不少的人是他的亲戚，这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因此使徒工作应该从自己的家人和亲人开始，这是正确无误的，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做的。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主耶稣显示了自己。主耶稣在听了克罗帕的说明之后，就对他们说：哎，无知的人啊，未信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的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到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主耶稣在一路上为他们讲解了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的经书论及他的话都讲述了一遍。当他们接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主耶稣装着还要往前行，然后他们强留主耶稣与他们住下来。而一直到主耶稣与他们一同吃饭拨饼的时候，他们才认识 主耶稣来。此时主耶稣却由他们的眼前隐没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主耶稣对门徒们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有耐心，陪伴着我们鲁钝的心，等待我们能够向真理开放。如果我们不能像门徒一样强迫主耶稣留在我们污秽的心中，又如何能够获得救恩呢？很明显的，复活的主耶稣，他的容貌和原来的样子是有些不同的，他的肉体与原来的样子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复活以后，也是会和主耶稣基督一样的，与世界上的情况完全不同。主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的时间留在世界上，与他的门徒们一起相处。现在我们看一看圣保禄是如何指出这件事情的。他显示给克法，也就是伯多禄，之后又显示给那12位宗徒，此后又显现给500多位弟兄，其中多半现在还活着，有些已经死去了。随后显示给雅各伯，之后显现给众宗徒，最后也显现给我这个像流产儿的人。由此我们可以非常的清楚了解到，主耶稣复活以后有许多的见证人，这件事情不是虚构出来的。所以圣保禄的意思是说，这些见证人他们现在还活着，而且都能够证明我所说的话，你们可以去问他们吧。厄马乌的两个门徒，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值得我们反省一下。当主耶稣复活之后走进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否也被蒙蔽了呢？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们认不出主耶稣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只想着自己的需要、处境、问题和软弱，或是我们正在追逐金钱、享受、权位和声望呢？而完全不把主耶稣放在心上，对主耶稣没有信心，不知道主耶稣愿意随时轻易地接近我们。然而因为我们陷于恐惧、软弱与罪恶时，一时无法看清天主的旨意，就好像暂时失明的瞎子一样，愤怒地向空气挥拳，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直到我们下定决心脱去罪恶的外壳，换上崭新的心灵时，就像恢复了原来的视力一样，一切变得那么的清晰和明朗。其实天主的圣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而是我们自由地选择离开他。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耐心地等候我们，陪伴我们，而且不断地帮我们加油打气，使我们有勇气再站起来，恢复我们原本天父义子女的身份。在若望福音20章记载着，主耶稣复活后似乎第一个显现给玛利亚马德勒纳，因为他是清晨第一个到达坟墓口的。但是依据圣传，我们绝对相信主耶稣复活之后一定第一个要去安慰他的母亲，因为圣母玛利亚陪伴着主耶稣经过了一生的苦难，主耶稣一定必须要去先安慰他的母亲。所以当天主耶稣对玛利亚马达勒纳说，他还没有升到天父那里去，而他一定先去告诉圣母玛利亚，我已经回来了，你不要难过。在复活节之后，我们中午开始念圣母喜乐经，一直到 圣神降临节为止。在这一段喜乐的日子里面，让我们陪伴着圣母玛利亚一同度过。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上主，接纳我一生，别让我离开你，别让我心空洞。我愿奉献我自己，为你而活，我愿永远服侍你，带领我到人们心中，分享出美妙的话语，分享生命珍贵的意义，在缺乏希望的角落，在缺乏慈爱的心底城市，因为不够认识你。脚步牵着我的手，走人生的路，我愿把美的浪